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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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啊，这个圆觉经啊，正奉普贤菩萨问释迦牟尼佛答，圣男子，一切菩萨即末世尊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啊，虚妄境界，由坚之啊持远离心故，就是说这个要离开啊，这个我们尊生要离开这个远离幻化，所谓幻化就是整个的啊法界，包括我们的身和心，就是梦中之物。我们用最好的方法观察，非常清晰的观察，就是梦啊，在梦中有身有世界，有人有所有被，就是说人就是能梦，就是说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呢，但是呢一定会看到一个我在干什么，然后呢在梦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世界，有一个我，但是一个我在世界里干什么，或者是做好事做坏事这一些境界在梦中非常的真实，但是呢你醒过以后呢发现人所和念头都是虚妄的，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清晰的知道我们在梦中都是虚妄的，没有一个他不知道他在梦中。但是我们如果要观察我们现在啊，观察梦那是最好观察，就是我看到的世界与梦中的世界，我看到的我是梦中的我，我现在在把分别男与老少好坏善恶，那我说所有的念头那肯定是梦，是吧？那既然是梦，那肯定就是不可得，这个叫做远离啊，远离。然后修行人呢，他要知道这个是梦，因为梦，你要是牵挂、忧患、执着，才带来梦中驾梦，就流浪生死。尊生他不知道梦，我在颠倒中生烦恼，啊，他说这个，当时普贤菩萨问佛，既然是梦那都是虚幻的，那谁在修呢？所以佛陀答，他说梦尊呢就像虚空的身影一样，他肯定有个主人。那我们在梦中醒过来以后，我们仔细推理观察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就是说那个人所和能念的那个心，虽然是梦，肯定有个主人在那个地方。如果没有主人，谁看到世界呢？谁有一个我呢？还有一个念头呢？那个念头，你看这个桌子，他就不会醒过来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睡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一个不动的东西，他是虚幻的，啊。那说我们能看到世界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桌子他看不到世界，因为他没有一个不动的佛性，啊。那说这个。名相，或者说他也就是说名字相貌啊，所有的境界他的自身都没有一个不动的东西。那说这样你能看得到的一个能啊，那后面啊肯定有一个觉知，因为啊花他不知道自己是花，但我看到花的时候肯定有个人一个所，然后再分别它是善是恶，那肯定有一个花他不知道自己是花，是吧？就是我看到花 就是我看到花是不是真的是花呢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后面有一个灯系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说像空中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呢灭的时候才能看到不灯的本体啊。所以呢这个要了解，只要你有个能，有个所，有个念头，就证明有一个，因为这是幻嘛。既然有幻就有真，如果没有幻真就没有了，真一个没有了也不存在幻，不存在幻谁又知道幻呢？就说知幻不知幻，它都是有一个知啊，是吧？就说那说花它不知道自己是幻，也不知道不是它自己不是幻，所以呢它没痛苦也没烦恼也没迷也没觉，知道？那我说众生呢有迷有觉，就知道幻还不知道幻，不知道也是知，知道也是知，那花呢它连这个知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呢物质现象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梦中的境界，这必须要一个能知啊，能知能迷啊，能止的人，就是能迷惑的人，能具无明或者是觉啊，知梦和不知梦啊，一个知的那个东西。他说证明你能做梦梦见世界，那谁知道世界呢？你能做梦梦见一个我，那谁知道我呢？你能够在梦中跟人家讲话，瞪念头难语，那就说那是能瞪念头的，能知道瞪念头的那个是谁呢？是吧？那个东西是吧？所以呢最后醒过来之后，那我们现在还没醒过来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就像梦一样，那我就反省了，是吧？那我现在这个念头一定是梦，那我的身体是梦，这个世界是梦，但是我能看得见，我能知道这个世界，这是我知道和不知道。我过去不知道谁做房子还要做一间房子，因为现在呢我就直观了，就直接诶我知道这个房子，是吧？我知道我一个身体，是吧？以前呢身体想好看不好看，现在就知道诶我知道身体，是吧？诶我知道我的念头，就是那就说他知道，因为念头自身他不知道自己的念头，身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身体，世界他不知道自己是世界，但是我知道有个身体有个世界有个念头，是吧？那我说我就知道，然后就知道迷啊，我迷了，所以我执着它了啊，在六道轮回生死，诶我觉悟了，知道它是幻，就说你知道幻花所有东西他不知道自己是幻，但是我能知道它是幻，是吧？所以呢知道这个幻的这个人很重要。所以呢我现在醒过来的，醒过来我要离幻，离幻。他说离幻就是说你看到世界和身体和瞪念头，这肯定是幻，你知道幻，这个叫做呢这个叫做呢坚持，坚持啊远离的心，坚持远离的心。那我说这样坚持远离，这个叫做这个末法的尊生呢要修行呢，要坚持远离，远离啊，远离这个远离。然后呢远离那个心，就是要远离的那个心它也在幻中，知道？这个还是幻，就是远离还是造作啊，就是造作还是对你要离开它。所以我们这样的分析你就非常清晰。那你修行就说我要远离这个心，要远离，因为远离的心是幻。然后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幻，就是以幻修幻，离再离再离，你就可以见到这个不动之体啊。就是说这个这上面讲，就是说远离亦幻，亦复远离，就是远离，就是离远离幻，亦复远离，就是离开了，你认为你离开了一个，它是你两个离了，像我离幻，离幻这个离要离，我就离开幻了，我认为我已经离开幻了，这个心还要离，知道？这个就是受有到极处的时候，就是说你以为到了到心境的地方还有个觉性，你还有个觉，有个觉在那个地方还离，那个地方到无所离处，这个时候你就到一个境界处一样，就是说无所离处。所以呢这个即除诸幻，就是说所有的幻是取了，那个就是佛力，是吧？就是能离诸幻，理智在离，那是地上的菩萨，地上菩萨到了地上的菩萨能够 就是说罹患之心也要离掉，就是就会成地菩萨了，就是那说罹患之心已经离了这个体呢，你认为已经在你的这个体上还有一个离，还要去掉，就距离到啊究竟处无所离处，那个就是佛力啊。后面打了一个啊，做了一个这个比喻啊，比喻转木，就是用两个木头啊。过去不是用木头转火吗？是吧？转火，那我说这个木头在搓的时候啊，出现这个火出来是吧？出现火出来，因为两木相应啊，火出木进，就是。就在你搓的时候出烟了是吧，出火了啊，所以过去人讲出烟是为啊这个日是吧，就过去人说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阿拉汉，因为转木就是出烟的时候出火的时候啊，这个云消云的时候变成啊这个两木烟火灰烬这个烟灭，然后木头也见到火也消失了，今日圆满，就是说究竟处，你可以看到究竟的地方。他说如果你能转出烟出来，你就知道那个烟出来就好比说能够观察到它是缘起的，观察到它是缘起的，他说它是不可得，只是个缘起而已。两个木头就是我的眼睛和外面的世界，眼睛跟世界它就会阴啊，这个阴，然后呢火在触动的时候就产生火，就是念头，知道吧？火就是念头，就是这个念头。我这个念头就火出来以后呢，就把你这个两个木就给烧，就是烧尽了。他说火烧尽了，就是两个木头烧尽了，火也灭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火出来了，这个两个木头烧尽了。所以火也没有了，就证明说你这个念头啊，它也是一个弯虚弯相的相，一定是虚弯的啊。比如说所以呢，这个木两个木也好，烟也好，这个灰也好，还是火也好，到最后面啊，全部消失。但是全部消失的时候是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就这个叫做依幻修幻。你发现它全部消失的时候，他说你真理等于就出来了。真理等于呢，它非目非眼睛非色相非念头也非烟，经常也非这个就是念头啊，就是火啊烟啊，这个两个目啊，就是眼睛啊色相啊耳朵啊声音啊，或者出现念头啊，或者出现境界啊，或者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触法相状产生念头，我这念头呢产生这个种种境界，我所有的境界啊，它这些东西呢等火尽烟灭，这个都消失，就像人死掉了，身体没有了，外面世界已经没有了，念头已经没有了，境界已经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其实呢我们不需要等死了以后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刹那刹那都是这样的，刹那每一秒钟，不是说我等到死了以后谁都看不到，就是说一般人呢他就会相续啊，就是说死后的事情，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呢？因为我们现在不去证悟它，死我们都一直死后来了，就是谁也看不到自己死，一直在相续着啊。所以在梦中没醒过来的人不可能突然的死了就醒过来了，那就变成自然外道了，外道说不要修了，醒过来自己开悟自己成佛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就是说死后的事情呢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每个人对自己死后能不能往生是抱着怀疑心的，就是你怎么念佛他能不能复活，为什么我们时时的念阿弥陀佛呢？就死后啊赶快给我念佛，他因为他对自己往生的事情他把握不了，他为什么把握不了？因为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非常恐惧，是吧？所以一般真正明了的人，他不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当下他就能觉得，当下去他知道这声佛号全部是假，知道全假即真，就是说能念的佛是假，是幻，是吧？说能念的心是幻，所念的佛是幻，看到境界也是幻， 能念，这个念也是幻，就是身心念头和境界全是幻，全幻即真，就是全部的幻，这个幻是哪里出来的？就是从真心里出来的。没有真怎么知道幻呢？就是说幻自不说自己是幻，但是自不知道不说自己是幻，就是虚空，那自己不会说自己是虚空。知道幻的那个等于很重要，知道吧？因为虚空他不知道是自己是虚空，证明他没有佛性，知道吧？身体不知道自己是身体，因为他没有佛性，他是幻的，知道吧？就像空中之花，他不知道是花，因为他没有嘛，怎么会知道呢？就是说我能看到花，就证明有佛性嘛，啊，有佛性。我看到你嘛，我为什么看到大家呢？是因为我有佛性嘛。就是我为什么看到虚空呢？因为我有佛性嘛，是有看到虚空嘛。就是说我能看到幻，幻自己不知道是幻，但我能看到幻。那么看到幻的那个定义很重要，知道吗？所以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就是说阿弥陀佛，你念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知道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吗？是吧？就是说阿弥陀佛自己就是六个字而已，它就是六个字而已。这是佛陀把六个字，把一切法含摄，他用他的讲法含摄在这个六个字里面，对吧？那我能念这个身体，这个能念，这个，那我说我这个能的念头，它都是幻，对吧？他说这个念头自身瞬间就像我在吃早饭，瞬间就没有了。人说我吃早饭的那个境界，他会讲话吗？他会念头吗？他会去思考吗？因为这个东西，他如果思考就有灵魂了。他就会，那谁在思考呢？是你的佛性，佛性才有思考。但思考的相它是假的，能思考的那个定义，对吧？因为有佛性，但是能思考这个能还是相，就是说能后面的能，那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知道？那么说，如果你要见到他，见到你的自信，三千大千世界全现前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是不一个缘觉起，就是。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见到佛，虚云见到三千大千，是八地菩萨能见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境界他都能够显现。那我们肯定见不到，我们在幻中啊，是吧？又幻是不可得的意思啊，就是。所以问真正跟佛性相应，因为一定是跟三千大千世界是同时相应的。我们只能说只能在理念上，所以在思维上去一个教相上思维，所以真正的事上呢，我们是没有证到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不能够进入，就是说这个火，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是幻，哎，我知道幻的那个，我知道身体是幻，知道能量是幻，就是说这已经很深了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知道幻的这个还是幻，哎，我离幻的那个呢，还是幻，到后面那个是谁呢？就是阿弥陀佛，那个叫做不动，知道？那个是不动体，就是你的真觉，那个等于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是你的大圆觉心，是吧？是有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，才有这个知道幻。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，就不知幻了，就不知道外面东西，不知幻。所以木头它没有后面没有那个东西，所以呢，木头不知道世界，世界不知道木头，就是说花它摆在这个地方，你怎么赞美它，它也不知道，是吧？你也不知道，所以呢，花不知道房子，房子不知道花，因为它后面它不知幻嘛，知道？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知幻的那个东西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知幻，那说知幻能不能彻底呢？就是我们知幻，就能知道世界是幻，知道身体是幻，知道念头是幻，就是你就能，那说知道幻，要离的那个，要离这个幻的这个心是幻。就证明你是地上的菩萨了，虽然你没证到地上菩萨的这个果德，但是你已经触到了地上菩萨的这个信念了，知道？如果你这样修下去，你可以直接证到地位上的菩萨。他说你证到了境界，哎，那个境界还是幻，那就佛力，这就见佛。那个时候你才深深的见到佛啊！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，那就是不可思议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可以思维到的。虽然是不可思议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说你已经意会到了，所以大家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，就像钻木一样，再加一物，再加一物，再加一物，火出来了，哇，这个境界出来了，火就出来了，是吧？ 就是说那个境界出来，烟也出来了，然后哗啦哗啦，慢慢慢慢的，所有的这个量都消失掉了，真心就出来了。你就会见到你的自信，是吧？见到你的如来藏。所以什么东西我们修行呢？它有一个专注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不专注，你就是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你稍微修一修，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有一种境界，就是说你稍微修一点话，你就有一点境界出来。就是你坐这个地方，你看到所有男男女女老少，你知道这是梦，知道这是梦，它是幻的，是吧？所有境界，因为我这个幻，我知道幻的这个念头，就是我知道幻，因为我有佛性，是吧？因为如果不知道幻，摸头不知道摸头，所以呢，他不知道幻，他没有佛性，这个摸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摸头，因为他没有佛性，我看到摸头，因为我有佛性的作用，是吧？因为有佛性才有摸头在，就是我有佛性才看到大家在，大家都从佛性里面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直接这样观照的时候，坐这个地方上观照的时候，就是说我能够见，就代表我知道幻，是吧？知幻即真啊。所以呢，所有幻都是真，没有真就没有幻，懂吗？就是桌子不知道你存在，是因为它没有佛性。这边说佛性里面含舍了一些幻，就我就知道大家都在佛性中。这边所有的幻。所有的话就是真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了房子、凳子、桌子，所有的这个话，你瞬间就发现了，因为我有自信，我有真，我有远就是大妙心，所以话，我看到身体它也是话，我人间的这个身就是话，因为我有复性，我才知道身体是话，我知道这些话，所以我离就不知道，不分别它，不去追随它，我知道这是复性。那说我能离的这个心，我还晓得能离的心，这也是幻，我就知道这个要离开的时候就寂灭了，就是一切境界都跟你达到一种统一的状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深深的这个三昧中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就进入到一种这个那个像，就是像解脱那个地方走，是吧？像佛法这边走，不会走向这个世俗六道轮回的这个心，你就会进入到这个圆觉啊，这个大圆觉心里面去啊。我们怎么去圆觉里面？它会出现三种三昧啊，色摩他、毗婆舍那，因为从直到观嘛，后面都是讲这个了，就是后面的普扬菩萨就是讲直观了，就是。这个地方是去整观，就是普贤菩萨是讲整，就是说一切诸幻，就是说他诸幻里面吃的呢，先是相幻、身幻、念头幻，然后幻一幻，就是幻后面再幻，他就讲了四个幻，看到没有？就是第一个是外面幻，第二个是身幻，是吧？六根，我们讲四大六日，是吧？六尘幻，幻了之后就是说就根尘幻嘛，是吧？根尘幻的时候。讲的念头幻，就是因为根跟尘产生念头，这个念头是幻，就是那都是幻，就是只要能知道幻，就以为有佛性，因为幻不知自己是幻，也不知道自己非幻，因为他没有佛性，能知幻了，那就是佛性。你感悟到了，大家要用心一点，你要感悟到了幻，然后呢离幻，离幻的心意识幻，他要坚住，一定要坚住，就是坚住的时候，你进入甚深境界，甚深境界。他说，刚才一个居士说啊，我喜欢深山老林呐，我喜欢住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我说，如果你不知道修行，你心中没有境界，再是深山老林，你也不会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你觉得菜市场很闹吗？那你到山里面去，你不觉得毛毛虫在叫着也很闹吗？是吧？就像我以前在终南山住茅棚的时候。我才知道终南山好好安静，这样好安静。那个山上一天晚上吱吱鸟叫，从早晨四点钟一直叫到晚上十二点钟，就是一直吱啊吱啊吱吱吱鸟吱鸟，从早晨叫到晚一直在叫。六月天嘛，好约嘛。这个 要底下搞饭吃，给他各方面。如果你就是说，虽然这个，比如说家鸡可能要被为了人家给他吃的，可能被人家宰杀，但是呢，野鸡没有人给他吃，他天地宽。讲是讲得很好听，事实上不一定，知道吧？你说那个，我看那个海里那个鱼啊，那个东西，它没东西吃，没东西吃，它冒着生命抓人家要吃的，是吧？它在外面找不到吃的，饿得要命。然后不鱼就说你悟了道以后，活一天也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就是悟了道以后，家私也很好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死了就算了嘛，不就更好解脱嘛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不是讲说，这个当时是富罗拉吧，就是要去度一番人，他说那个地方好，饿得很呢，不需要。他饿的时候正好是锻炼我修行啊，看看我的境界能不能再来体验一下。他那个地方不但饿，那个地方会用石头打你呀，就是把你身上打出血，那没有关系啊。这个他能够把我石头钉我打我，只要不把我打死就可以啊。他我还可以去修这个种种这个次第的上修行啊，成就我的人欲啊。他可能会把你打死啊，就是他说那个地方人都饿的，可能会把你打，他没有关系啊。既然不打死，不就正好成就我的涅槃，我还感谢他们了。我绝对不会有任何恶念回向他。这个他成就我大涅槃的话，我愿意把这些功德回向他，不多恶的。也就是说，菩萨啊，这个解脱的人呢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他都可以体验修行，并不是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，是不是一天晚上去找深山老林？这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求解脱，我们要找到一个悟道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悟了道以后，哪个地方也不是修行呢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在一个烟沟边，是吧？每天讨的人家淘米下来，然后你接一点淘米喝，是吧？为了自己吃饱了，是吧？就可以了。然后在一个地方打坐，然后每天吃饭就靠人家淘米下留下来的米汤，然后搞了米汤喝的那春鸡，然后在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可以打坐。就是说是修道的人，他可以在一切处不住，没有什么显着某一个地方。所以你本性不改，到哪个地方你都会有危险，这样。所以呢，狼在哪个地方吃都会吃人的，是吧？狮子它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人要做一个狮子啊，不要老是做狼，你到处显着是不对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显着，我们要的就是悟道，一定要明了以后你就可以去修行。那我们了解这个缘觉以后啊，在生活中的很多的患难，恰恰是触动我们的身心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怕逆境，所有的逆境都是在让你起心动念。我告诉你，所有起心动念就是不是让你迷，就是让你觉，是吧？就是说你修了佛以后，所有的逆境都是让你起关照的。如果太舒服了，你会关照吗？你想，就是太舒服了不会关照的。就是说为什么，就是说我是人要经过一些苦啊，才有修行。比如说我在杜林寺，我在家里面，我跟我父母吵架，是吧？我是八九岁就在外面流浪。大家看，你看我觉得吃过苦的人吗？大家看得出来啊，应该是吃过苦的人。我八九岁就在外面跑，就是我父亲一打我就跑出去了。那跑去呢，坐这个船啊，要到香港去，结果跑到香港去了。不认识字啊，在香港，我就说，因为香港有武打片，那是像修武打。有武打片，然后那个地方我要到香港去，其实那个到新港就在我们那个什么地方，往新港就是统领那边，往五湖那边走，然后那边可以到九华山去的。然后我当时在我深圳坐船到香港，坐船能到香港吗？那时候没有概念，八九岁就跑，然后这个跑在家里面，父亲那时在家里就是在外面捡破烂，捡人家丢下的饼子拿起来吃，是吧？也就是说那车子上面过去了，那个时候这个车子是很少的，马路边那个沙子很多，是没有柏油路的。然后我说呢，人家丢下来个半边月饼，我现在记得，因为我非常要面子嘛，就是不肯照人家要吃的。 然后看到在路上捡的一次，然后掉下半面鱼饼，我拿起来觉得像宝贝一样，就像现在的抖音上面看那个烟头一样，那个烟头啊，你也想吃，我也想吃，大家都等着。因为那天那个故事呢挺有意思的，也就是说就那个时候就在种种熬炼自己的身心，但是大家不晓得修行，但是呢那种苦啊，让我体验出这种坚强的意志，就这样坚强。然后呢出家的时候在仁人寺，没到张仁寺，没找到往人跑了，那是才13岁14岁，在仁人寺结果没找到，在那个铁道边呢，一个是在桥头这边，一个桥头那边，我在桥头那边，然后那个铁道啊，我往人找仁人寺没找到，那个好小嘛，在张仁人寺呢找了一天都没找到，从早上找到晚上没找到，就在那个煤矿里面，因为没钱啊，现在就是坐在船上跑出来了，后边一分钱都没带，然后呢就睡在那个火车那个煤矿煤里面，煤堆子里面，因为煤堆可能比较暖吧，就在里面，好像是8、9月份，然后睡了一个晚上，全身都是黑色的，你想象一下。当时在那个煤灯子里面睡觉，因为过去那个火车啊是上煤的，知道吧？煤啊的，我就睡在那个煤灯子里面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全身是黑，可以看到那个小孩子，然后在煤灯里出来以后，全身是黑色的，然后在街上逛。大家想象一下，我当时真的流浪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把我父亲那个鞋子穿出来，就多少人的鞋子。那个鞋子呢，因为找了一天，那个鞋子不是脱嘛，因为我脚小嘛，孩子太大了嘛，然后那个鞋子脱了一半，后面一半，那个咸鱼一半被猫吃了一样，还有一半头在那个里，就那个样子。然后我就这个套子，然后就在街上绕，然后找人没找到，又回来，那时候那个大人馒头破破烂烂很旧。就一个简单的一个低头，一个东林寺，一个仁人寺。我找仁人寺没找到啊，我就想找东林寺。跑到东林寺，坐车子，坐了莲花灯那个车子，所以才乘莲花灯的下来，然后就步行啊。你可以想想，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小孩子，身上衣服都破破烂烂的，啊，全是黄色的衣服，然后找董少元的鞋子，走到东林寺啊。不敢到东林寺去，跑到台院里去了。那个台院那个和尚把我带到他坐那边，坐那个到那个门边，不敢进去。那里面一个沈阳的和尚把我带进去了，一个年轻的。然后当时东林寺的大雄宝殿没有啊，所以我跑进去以后，在那个一个围墙，还有一个呢接引桥，过去有一个接引桥。他说一个接引桥就在大雄宝殿前面有一条沟，一个接引桥。他说我师父从接引桥的边个过来一条，现在很清晰的一条。我师父在一个八角厅里面出来，那个八角厅是个厕所。我师父从厕所出来，就是从这个前面这个围墙这个过来，我就跑那个地方跪在那个地方，啊，那个也不知道讲什么，就这样。所以后来就这样的出家，那时候才13、14岁。好小。后来因为我第一次出家是没剃头，在庙里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又回去要我搞证明啊。完了第二次出家的话，那就是第二次出家在铜陵寺，从铜陵寺跑到这个，那个时候大了嘛，二十岁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小的打工了，后来跑到这个还是。因为上一次被东林寺叫回去，这一次不知道东林寺会不会说我嘛，后来就把那个堆药什么的都买好了，准备到山里面去自杀的，是吧？这中间就受过很多的磨难，比如说那时候我师父，13、14的时候，被一个当家师给叫回去搞证明，但是我始终不愿意回去，然后就跑到。现在那个地方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在那个什么地方，在那个叫什么桃花源，一个牌子叫桃花源，那个桃花源那里面进去往里面走啊，那里面还有这个 好像啊，还有部队在里面，就在城里面进去，然后去找神仙，就是想成神仙。后来甚至后来在里面经过了九死一生，然后身上的衣服是地球两年这个褂子啊，鞋子几乎就很少很少了，然后再往里装，往里装，那个衣服变成一条一条的，因为那个冠帽嘛，这个冠帽好长，都是超过人的，一个小孩子你装了。我现在骨材也没那么长，但是人个子不是很高嘛，在那里装，往里面跑，跑到里面去以后就出不来啊。那个冠帽不是倒刺吗？把我衣服变成一条一条的，就是全部给刺破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后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滚出来了，滚出来被一个被木匠，是吧？那个木匠做木匠的人把我带回家去了，带回家去给我一碗米饭，炒锅巴米饭。那时候吃过午饭了，这样，就是那个时候就吃，就是啊，这个吃很多的这个苦。而小的时候，只有经过这些苦啊，在骨子里面啊，这个培养起一些道心出来。就是说，像你们可能也许你们也吃过很多的苦，但是我这点苦，大家就是比较很轻，不像你们啊，什么感情上苦啊，或者跟吵架啦。或者是事业失败了，像我们就是一种小孩子心理上就是说那一种不知道是什么苦，就是说从心里面出来的那种苦啊，不像你们是事业上面的失败呀，或者是啊婚姻上啊这个吵架啊，我没有这些东西，完全是一种啊这个也许是往昔的业力啊啊感召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。所以到这呢出家以后就是老是想这个不实际生的这种感觉，就是说不涅槃就得存生，就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修行后来出家修行啊，这个不捣蛋呐、啊，这种种啊，三步一拜九华山呐、啊，这些苦在心中啊熬炼啊，或者说住山洞啊，或者住茅棚，住这个种种啊修行。然后说他这个呢是培养这一种意志，我这种的意志很重要，非常。啊，这个有力量的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把自己过去往昔的这个业转为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功德，不要把它当作是苦。我认为这个都是非常感谢他们，这样所有业都是转为你的这个，就是说这种觉醒啊，就是说很多的苦让你觉醒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功德啊，就这样的啊，这个浪费掉了。这就是我们修行的资源啊，所以对我来讲的话，所有的修行，你要说后来，但是我的善，也许我的善根比较成熟吧，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思念呐、啊，这个啊，我思念我父母啊，或者是说因为学佛以后就知道对父母要孝顺呐、啊，也假装我样的，好像对父母好思念的感觉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常常先生，就是说，感觉到我对父母不孝啊，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但是我真心，我内心感觉到对父母不孝，然后非常思念父母，好像对不起父母这种感觉。那因为我们从小没在家里孝顺父母，就是说最起码的这种道德嘛，不像过去说父母对你不好，干嘛对父母好，是吧？但是我们骨子里面就是说，不管父母对你好不好，因为道德上就是教育我们，不管父母对你好，你得对父母孝的。就是，所以这种简单的这种道德啊，也会导致于我呢强烈的对父母有一种思念。但是我们这种思念，这个道心很坚固的情况下，恰恰的让你呢更加修行，就道心更加坚固，更有呢想修行来补我心中的一些缺失，就是对父母的这种孝道的这种缺失，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孝过父母，我用修行的方法来补偿的感觉，是吧？补偿我对不起父母的这种感觉，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暗示，由于心理的一种安慰，就是用修行来安慰自己，肯定还是有的。你要说我对我弟弟有没有照顾他们，我心里面真有一点对不起他们的感觉，所以导致于我们心里面用功修行呢，来报答他们啊，所以比较抽象啊。实际上说你不单单去修行，跑到外面这样的搞的话，能报答父母之恩吗？就是说你弟弟不还是在外面受苦吗？但是对我来讲的话，这就是给我的一个，就是说最起码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，精神上 或者意念上他有一种安慰感，就是说心里面平，心里平静了，是吧？不像社会的人一想家他就跑回去了，或者还俗了。人像我们不管怎么思念，我绝对不会说有回家的这种念头，他只能触动我们的道心。也就是说很多很多的逆境的境界，或者思念的境界，或者情绪啊，或者感情啊，各方面啊，会导致我更加修行。这个因为当时这些东西在我们心中，它是一个强大的一个觉性。但是人活得太舒服了，这个觉性好像没有了，是吧？就是说名啊利啊，这个荣誉啊，这些东西给你很好的时候，一样就是说大家都说你好，然后就得意了，又忘记了本钱，是吧？那么最后什么东西才能够骑着你的这个觉性呢？就是逆境，对吧？就是逆境，就是人家打你骂你诽谤你啊。就昨天我跟那居士聊天，我说这个我喜欢别人家背后说我坏话，不要在我当面说。就是你在我当面说干嘛？就是说你要刺激我干嘛？你在背后说，天下人来诽谤我都可以，就是就可以在背后说啊。你说我就是我愿意承担这些，不要当面，你当面刺激我干嘛？就是我在背后说我都可以刺激，我都可以去忍受他，你不要在我当面说。因为你在当面说，人要学会赞美嘛，就是说你在我当面你不断的赞美我，这是对的。你在背后说我坏话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你在当面一定要赞美我，因为赞美我，我这句话心情很舒服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说背后你讲的我也听不见看不见，我可以观想了，我可以观照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当面跟我说的话，我脸红起来，我就要跟你吵架了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我们不要怕别人家在背后说，没有人背后没人说。干嘛非得当面说呢？那当面说两高脸高红的干嘛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这个所有说我坏话都可以刺激我修行，看我那是他在训练我的心性嘛，训练我有没有修行嘛，看看我有没有道心嘛，就这样。所以就是说人呢，人都喜欢在背后被人家说坏话，那我不允许在接受背后的东西，我不接受当面的东西，它也是一种方法，知道吗？不要，所以法无定法，没有一定的。有人说要说尊旨要当面说，干嘛在背后说这个不是尊旨。你教我们中国人教育了几千年，发现也没教育过来，就是大家还是在背后说。你发现他为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就是说人人都教人家要当面说才是尊旨，在背后说是小人，但是呢大家都愿意做小人。在背后说你改变了天下吗？书写那么多，大家每个人口上都在谈，但是你改变了天下吗？万一世界还不能改变，而不如调过来修行，就说我就喜欢你在背后说，你就不要在我当面说，你在我当面说我好话好了，我俩还可以交朋友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我跟他就说，你看愚人跟男人吵架了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愚人？你是不是有？他死不承认，他说几十年这样维持下来，后来有一天，那个男人向他坦白了，我是外面是有愚人，那个愚人更奔起来，为什么不骗我？就是为什么人家骗就骗下去，骗我一辈子好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心里安了，是吧？你现在讲真话，我几十年被你欺骗了，我都痛苦啊，那不如一直骗我下去。就是说有一些东西的话，就是在当面不需要去说破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呢，违背社会上的一些理学，知道？所以说这个，所以说的呢是说法无定法，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，在任何境界中，我们都可以一起觉照。整体来说，所有的逆境其实我们的觉性是最强烈的，所有的顺境反而呢让我们磨灭了我们的觉性，就是说太顺了，我们一定不会去觉性的，只有逆境才产生觉性，这样。所以因为我逆境比较多啊，人活在世上逆境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呢就是说要有强烈的关照，这样的呢才能够坚固，你的思想才会坚固。所以呢千万不要怕逆境，哪个没有逆境呢？是吧？你修行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好不容易到寺庙，结果还有很多逆境，找你很多麻烦，啊，我们这个叫宽窘世间卷。他说他出家也很一二十年了，是吧？为一个小小的事情，是吧？就是说出家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有烦恼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障碍给你，就出家，我出家了，本来想离开障碍，结果还是有障碍的。是吧？所以这些障碍就是说人是躲不掉的，就是不如我借这个障碍正好修我的信心啊，我这个信心在这里面这个正好起这个观照。那说在修圆觉来讲的话， 以就你知道患，知道再患，知道离患，并且离患之心见离。这样呢，他说看到不得离体啊，不得离体，了解是有一个不得缘觉的心，我修缘觉心。是故呢，啊，这个一患修患，患尽啊，这个见真，就见到不得离这个本心啊，不会见人啊，不而断灭。就不能够进入堕灭之见，这个堕灭之见是非常危险的，那就是大外道了。就是说一切皆幻嘛，都是幻，全部幻，就是空空空，一切皆空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那个知空的那个觉性是不动的，知空的觉性是不动的，那个是真心，就是空，知道空，你要找到一个感觉，知道吧？空，它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空的，大家这个有一个诀窍啊，就是说你知道世界的空了，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空，知道吧？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空还是不空，他都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佛性。就是说你知道空，就证明你心中有一个离空和执着空的这么一个体，证明这个空是不离开你的自心的，就是他说因为有自信才知道空，因为空他看不到空，但是我看到空的时候证明空在我心中，知道吧？所以全空即真，全幻即真，知道？全部的幻即真，如果没有真就不知道幻，那全幻不就即真了吗？因为幻不知幻，我知道幻不就幻不就是真了吗？知道？所以你知道这个幻的这个啊，知幻，知幻它不是对立的，知道？幻自体就是觉性啊，就是觉，所以你就了解它不等体，所以一幻修幻，在幻里面。啊，就是说，就是离幻啊，知幻离幻，知幻离幻，就这两个东西，知幻离幻啊，知道这是幻离幻，知幻知外幻知内幻知念头幻知离幻之心，就是叫知，这个很重要，知道知道外面幻，知道根幻尘幻，知道念头幻啊，知道就是离幻的这个心也是幻，都要知道。然后离幻离幻再离幻再离幻，离自在离，他这个要有四个幻，四个知幻，四个离幻，就彻底离了才能够见真。他说住幻已尽，就是圆觉，就是圆满觉性，那个就是佛性。所以你了解佛性啊，那后面一段话也很重要啊，善男子，知幻即离，不着幻灭，离幻即绝。亦无见次，没有见次。一切菩萨及末世尊山，修持依持修行于世，乃能远离诸幻。因为这个一段普贤菩萨后面讲普扬菩萨，普扬菩萨他是有见次。这个修幻啊，这个呢是动，前面是讲动啊，后面是讲见，就是动呢是所有的这个幻都是直接啊，这个力，这个不像后面它是要观的啊，观就是地火风水呀，观这个四道啊，或者六尘呐、或者种种这个相，它是分解，就是皮啊肉啊。筋啊细啊肉啊骨头啊，就种种种种把它分解开来，然后通过这样的观照知道他没有自信，才要进入到幻。如果定教的人是地位的，地位上的菩萨呢，他说直接当下啊，就是说离幻就可以了，你看知道是幻，就是说知道幻离幻，知生幻离幻，知道念头幻离幻。其实呢把这个念头一般就念阿弥陀佛，就比例来讲，如果你不知道外，只知道念头，就是说你少了一个观知，你就会少了一个离，因为少离，你就不会觉。你就比例来讲，我们现在净土法门的人呢，我们讲明心见性，明心就知道没有心可得，就是一切幻消失，见性就是觉性，就大圆觉现前。我们有了一个念阿弥陀佛的圆觉心，但是呢。这个叫做明见性，就是说有了这个性，但是呢不知道明心，明就是说明心要见到性， 就是说你知道话那变成断见了，知道吧，那就变成大外道。那么说这个如果你执着于这个有个圆觉的登西窟的，就变成成见，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都做出成见了，现在念阿弥陀佛不知道明心，执着于见性，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就是见性，一般人这样说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就是你的自性本体嘛，念阿弥陀佛是见性，明心才能见性，不明心怎么见性呢，知道，明心了解一些些幻的时候，就是说幻上再幻再幻，那见性，那个见性是无见之性，是吧，没有见的性，那就性。他说我们现在不明心而见性，全都在情见，很多人念阿弥陀念念念就哭了，为什么要哭呢，是吧，因为就情见嘛，是不是啊，执着阿弥陀佛是我父亲，执着父亲是我母亲啊，执着阿弥陀佛是我的大恩师大，这个就老子说佛陀这个把佛放在外面，然后不仅你就把佛种种比喻是大山是长河是高山是大海，就是这样的比喻，佛陀的功德非常广大，然后对佛有无上的信心，就是把佛陀不断的大，是吧，就是佛陀是最伟大的人，我是最愚痴的人，然后我要依靠他，是吧。那说这样的呢就变成情戒，就是说但是这种情戒很挺麻烦的，知道吧，你修到最后面呢，因为你情未断，你知道吗，你情不断，人情是怎么了，情是圆惑的，知道吧，你越是这样想你情越重，我这个情本来是虚幻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兼顾它，那就麻烦了，那一转身你不信阿弥陀佛，你会有恨出来，就是过去我们说一旦你有一个爱的人，你就肯定有个恨的人，知道吗，就是说你爱一个就会恨一个，爱一个恨一个，你就一直爱就一直恨，所以呢你爱阿弥陀佛你就恨一切，就是娑婆世界是坏，这个极乐世界是好，爱跟恨两个就是对立一种强烈的对立一种，就两兵在打仗，知道两兵在这个是坏的我要把它灭掉，这边是我爱的我要娶它，你一直在培养这个心，那你心一直在斗争坚固，一直在斗争坚固，因为你在修这个东西，但是呢我们这个道德，世间的道德或者人的关系或者往昔的业力，我们不会产生多大的问题，知道吗，法律上保护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，你敢把我杀死吗，你敢把这个世界毁掉吗，不敢的，为什么，就是你要敢回这个世界，人家就把你拿去枪毙的，所以呢你不敢的，但是呢你心里面有这个东西，你心里想把这个世界毁掉，是吧，但是你这行为上你是不敢的，是吧，所以你这样你可以包容你一辈子，你这种感情呢你可以维护一辈子，一直到死你都不知道这个情本来是空的，知道吗，你要当下了解一些幻的时候，他说阿弥陀佛就出来了，其实阿弥陀佛就在当下，但是呢我们执着，所以呢常常修幻的人呢就说明心我不去见性，就是明了心我不了解见性体，那就说他一般就是断见，是吧，断见，是吧，就说一切就是空的，一切空的啊，对一切空到，就是说就前面就讲了，无普贤菩萨就问这个佛啊，他说幻上加幻，修幻还是对幻，那我为什么要修啊，就是幻一些幻，就没有修的人，没有修这的人呢，就是说那谁在修啊，就是说既然没有修这的人，那为什么还要修余幻上面，谁在连受余幻上面啊，还没有啊，他说就因为佛陀不是讲一些幻吗，觉得一些些幻，那么说他就进入断见，所以呢这里面讲就是说这样的不能够进入断见，所以普贤菩萨问的话就是怕众生进入断见才问这么一段话出来，知道吧，所以我们不要这个把这个断见当作，所以我们在读普贤菩萨这一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啊，就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佛法不是断见，不要进入到断那么这金刚经我们以后看我们就能看得懂了，就是说现在也空，过去也空，未来也空，是吧，人也空，所空，就是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觉知相，没有受者相，没有法相，没有非法相，不是一切皆空吗，就是没有现在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不就是空吗，就是说没有人，没有所，没有念啊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没有执，你说没有我相，没有法相，你相相都没有了，一切皆空嘛，就是一切皆幻嘛，就是幻，就不可得的意思，那恰恰的呢是你的真心，就是自无依法可得，是你我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个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那个佛就是圆觉，就是说他 他一切空的时候，正好他嫌他一切有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人看《金刚经》就不会偏空，不会偏妄。很多人看《金刚经》就偏坤了，偏坤是吧？所以能说菩萨讲这个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偏空，后来形成了唯识。唯识，但是能说菩萨自身他并不是讲这个断空，但是尊生呢了解的时候呢，还变成断空。很多人就把它破坏掉成空，那一定是错误的啊，或者缘起空，这是错误的，它当地即空。所以呢，以幻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不是情界是吧？情界就是我们净土法门啊，或者这个很多人就在情界里面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不要落到情界里面去了，是吧？拜观音菩萨啦，拜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就是所有的菩萨，都是到这于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住人相、无慧无寿者相。菩萨的显现正好是没有我，你要了解，就阿弥陀无量寿干什么？没有我，阿弥陀无量光就是没有法界，阿弥陀无量大悲就是没有念头。就是说你的身口意都在阿弥陀缘起的时候，一切皆幻嘛。你的身口意，身就是你的五蕴，口就是你的法界，意就是你的境界，都是阿弥陀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是吧？是佛所现出来的幻境。这个幻境都是尊生的心有一个我在，所以出现了一个我；有一个相存在，就出现一个法界；有一个境界存在，就是有一个意。所以你的身口意的建立一定是幻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佛陀的显现光明里面显出你的幻境，然后你知道幻的时候，就见到真阿弥陀佛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知幻即真，就是说你要离，就是说离，就是说那我们净土方面就离我，那就是阿离相，就是离六根离相，就是迷，那离境界离念头就是陀，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是吧？阿弥陀佛成的相呢，阿弥陀佛它是个相，它是个幻相，是吧？他说你念是个幻相，是吧？他说这个能念是个幻相，全幻即真，也就是阿弥陀佛，是吧？阿弥陀佛，他说全幻叫明心，阿弥陀佛叫见性，是吧？明心见性，是吧？你念阿弥陀佛知幻即真，它就是明心见性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如果你不知道幻啊，只晓得一个真，那就情见；有只知道幻，不知道真，不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没有真出来。那就说你就是狂见，狂见是魔啊，情见是迷，叫魔迷。现在一个是魔王魔迷，辗转生死的时候就被魔迷，就是说年过千日不开悟，不可一日捉魔。就是说你这情见也是魔，你这个狂见也是魔。是吧？一个是魔名，一个是什么？那魔名挺麻烦的。狂魔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狂魔，就是说这个一旦做了魔以后啊，他这个境界魔完了，然后老了以后都基本上要做魔，知道吗？叫老魔，叫老魔，就是说不可以教化，就这个意思，不可以教化，就是你跟他怎么讲他听不进去，就是老魔，就是说他说那个人老了以后啊就变成魔了，是吧？这个新雅纯生，就是头发长成褐色的，然后自己变成这个，那就是魔出来了，魔相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不要修出魔相出来了，就是所以大家不要变得越老越就是老魔，嗯，所以人家不好说，就是不好叫你老魔，其实你已经跟魔差不多了，就是所以大家我们的修行呢，不要变成那个魔啊，一定要知道。这个魔出来就不好了。那我说这个魔啊呢，它是机，它这个魔啊，狂见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心无一物，真的，就是说它什么人都瞧不起的。但是只有一个我的见解，就是法执，是吧？魔名也很麻，魔名是被别人控制，就情执嘛。情执的人，你说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是听不进你的法的，知道吧？如果一个男孩子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去谈恋爱，然后他在听法，然后他一直想着爱情，甜蜜的，他是执着他，这呢，他听法能听得进去吗？他这个志气没有了，他被某一种东西给他牵走了，那个东西就像灵魂被人家控制了，是一模一样的。只要是在感情上，他一定是这个灵魂是被别人控制的， 被情魔所困制，执啊，只要你一执着，那个东西就把你控制住了。有人说你摆桌子，桌子就可以把你，就是说你把这桌子摆，你说文殊菩萨，你天天摆它，天天摆它，哎，那你魔就会随而日，随而日的时候，这个桌子啊就可以控制你的心，控制你的心，你走到哪个地方，那个桌子啊，它就会到你心里面去触动你。所以你对某一个东西执着，那个东西它就会控制你的心。他说一到了一定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出现。一到一定的，就是说你一旦你不离开它，它跟你没有关系了。你看，哎，你我觉得我执着我也没有关系，好轻松自在。那是因为没有触动魔的底线，知道吗？你拜那个魔，你执着那个魔，那个魔呢，它随时，因为你在牵挂它，牵挂它。但是呢，你有一天，你平时没有关系的，它也不会惹你。他知道你逃不掉，逃不开，离开不了他的心。有一天你触动了要离开他的时候，这个魔啊，用强大的力量啊，把你拉回来，就是，后来他就会牵着你的心。那平时呢没有关系，那到寺庙拜佛啊，怎么啊，怎么样？你讲的比例来讲，你家里一个柜子有一个保险柜，里面有100万，然后你到庙里再说出来，你就好安心，然后你天天庙里。听法啊，讲课啊，你就好自在。有一天人家告诉你，你保险柜被人家偷走了，你马上就回家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东西把你的灵魂给勾住了。只要不动基本的东西，就是说基本它不动的时候，你是没事的，知道吧？一旦动你基本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动心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因为你根本被人家控制住了，你根本被人家控制住了。所以呢，一旦就是说怎样呢？为什么人到一定的时候，情执的人呢、啊，他是佛像都敢砸的，知道吧？佛像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你看到很多人是吧？你像莫金莲，他的母亲是吧？他说他的儿子是他的情执是吧？后来被出家了，出家了以后，莫金莲呢，母亲就受不了，把佛像给砸了，然后见了和尚把棍子打，是吧？他是因为他的儿子是他的情执嘛。感情上的执着嘛，所以他的儿子出家了，他看见了，失去了一切，这个时候他也不管什么佛了，啊，他当时他们学佛的时候对佛是很虔诚的，是吧？因为他儿子出家了，他对佛他再不学了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只是说他这个时候人的情执，他的底线牵动的时候一定很恐惧，所以我们呢，还在佛这个地方还是很好。一旦你往生了以后，你变成他的魔民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就是说变成他的转属，知道吧？跟他打仗，跟他去那个剑呐、啊，一念咒子啊，他这个咒子，你说这个阿难尊者被一个咒子一念，他就被迷惑住了。其实我们这些人呢，都被一种咒子啊，给你控制着，控制着。如果你要不用功修行，你就会被这种咒子啊，他那魔王在一念的话，你就跟他跑。但是人在佛教里，往昔的善根到寺庙来的，如果要不是在寺庙里，一旦你下一辈子，如果你还是就是这个执着的话，落在情执上面的话，那说你转世不一定能出家，也不一定能做人，你就变成他剑下小鬼呀。他那个剑子，然后念个咒子，嗡啦啦啦，他念的时候。然后呢，那个边上的跟他过去有缘的人呐、啊，都被那个咒子控制着。他一念他就过来了，是吧？过来就说到东边抓鬼，到西边抓鬼，这个他到处找。他到某一个地方就到阴间去抓鬼呀、啊，去做什么事情呢？他是指挥他，因为我要知道某一个条信息，我要派小鬼去看。然后小鬼看了以后，他一瞬间就过去了，一闪动就过去了，看看那个地方抓着，他又回来报向主人报告，并且呢，他非常虔诚。就像我们对佛一样虔诚，知道？他是非常虔诚，那时候被迷惑住了，知道？所以过着那种虚幻的境界，千生万劫不能脱离，就是魔棍的阿修罗棍里面，就是这样的人太多了。你说我们跑到魔棍里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以为到了极乐世界呢，啊，那个魔棍也很漂亮的，也很庄严的，好看的，是吧？那种幻境，是吧？所以在那里面千生万劫，千生万劫做某种事情。等你福报享完以后，在那魔棍里面，可能刚开始还是有点福报。等你福报享完以后，你就会到地狱了，因为魔棍也不是永恒的，因为众生他都有投胎之处啊。你堕到魔棍才能升到猛攻啊。等你这个业力完了以后的话， 那人塑造的恶业怎么办啊？那多危险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善男子知患离患，就是说，我们要修行的，就是说，就是不要落到情界啊，就是说，你知道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外患，知道内患，知道念头患，知道离患，这心也是患，叫知患啊，即离，不走方便，当下就去离，知道？当下就离。他说离的就是觉啊，没有任何见次，不需要通过另外的方法，就是说不要辗转方法，就是不要，就是说没有见次，因为前面讲到有一个啊，无数菩萨说与众生如何见次啊，这个见次修行如幻修行啊啊，成佛道有这么一个问法，所以呢，释迦牟尼说他不走方便，知幻即离，没有次第，是吧？一切菩萨就末世尊生，按照这样的方法修行，这样呢就直接的啊，于是远离诸患，是吧？所以后面的一个偈子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重说了一遍啊，他说：“普贤于当知，一切诸尊生无始幻无明。”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个世界，所有的境界，都是尊生心中幻出来的，这个无明像梦一样啊，没有觉。此都是从如来圆觉心建立啊，皆成就如来圆觉心建立啊，是没有这些就是心啊，有欲虚空花，依空而有相，就是所有的相都依虚空而显，这虚空就是圆觉，这些相就是幻境，知幻即圆，知道幻它就是空。空花还复灭，就是说所有的花空中现花，花还复于灭啊，是吧？虚空本不动，幻成俱皆生，所有的幻成虚空，像水的波成水生生，然后水波灭了以后啊，都成为水，水就是圆觉，一切波就是幻，这样幻灭就圆满，就是一切幻灭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幻，这个幻体啊，观照啊、嗯，这个次第幻觉性不动故，而彼诸菩萨及末世尊生常应远离幻，诸幻皆悉见离于于目中生活目尽活幻灭活就是念头，两个目相互相摩擦的时候产生活，但是活出来以后也会尽灭，活也灭啊，觉则无见次方便异于是，就是说这样的依前面，其实我们依方便而修行，离方便就无修行，离方便就没办法修行，因为觉性不需要修的，我们一定要依幻而修，就是说依幻修幻，就依就要知幻，仅仅就是知幻离幻，知幻就是就是知幻是幻，离幻是幻，就是说知幻离幻是依幻修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圆觉心就出来了，知道？这个叫做呢，以幻修幻，这就是菩萨呢，于幻修行。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善报四重恩，
善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恶有见闻者。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